比我想象中的完成度要高很多啊。这种定位就是造神的足球传记片往往能拍得特别奇葩，但是这个片子各方面无论是拍摄水准、剧作主线故事、 B 故事还是其他方面都在正常的范围以内。当然它本质上是一个巴西民族主义电影啊，有非常战狼式的排外情绪，所以反派在这个片子里面显得举止设计的都非常夸张，从开始的负面队友马佐拉到后来的瑞典主帅都是各种当面侮辱、辱骂、人身攻击外加种族歧视，更夸张的还有每一场比赛在之前的那解说员，我家伙那旁白，好家伙，每次都把自己那巴西队说的多么多么弱鸡，哎呦，对手早就已经提前稳冠了啊，咱们就等着被血虐吧。请问哪个国家队的解说员是这么说自己球队？像我们嘉宾解说员胡立涛老师，这要是他这么说中国运动员，他要是这么说中国运动员，那后果可想而知吧。当然，这其实都是影片为了欲扬先抑的手法，但是这种肆无忌惮的夸张、歇斯底里的二元对立，其实已经到了失真到可笑的程度。如果移情到中国的话，对位的就是战狼。但是换个角度说，这其实是个2015年的电影，这个语境其实很有意思，它是2014年巴西本土世界杯之后的一年。那我们都知道巴西在那届世界杯当中，它半决赛输给德国了一个1-7，那是一个惊天惨案。所以这个片子好像有个语境，就是通过回顾他们国家原来最牛逼的一个球王，那敲打其实是现在的巴西足球人士，甚至是巴西的所有国民，就是大概传递出我们不要盲目的再去崇拜欧洲，不要盲目的去崇拜欧洲踢法，学习欧洲踢法，最重要的是不要忘本啊！我们是真正的一个足球王国，真正的根儿在我们自己这儿，我们要重塑一个民族的信心。而且呢，你会发现整部电影它的转折的根儿其实也都在这儿啊。先是你看贝利作为一个个人，他被父亲和球探去唤醒啊，真正的开始坚持踢所谓的属于巴西人自己的这个任家足球，再到他去传染到队友，甚至是队中的敌人，那么到最后决战之前，那他也传染到了教练，这也就是从个人转变推进到了主线的转变，然后顺理成章的帮助主线这个剧情啊，从逆境当中逆袭成功，这个等于完完全全最后取得了一个胜利。那这个和完成度不低的《战狼》一样，这个片子等于背靠着这样一个啊挂民族主义大旗的这个所谓的任家足球的这个剧作道具，他用这样一个道具完成了这个电影最基本的起承转合，而且整体的节奏掌握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抛开对任何民族主义三观上的审慎态度，作为电影单独来看，它是一个及格分数。而且我觉得对于希望让巴西本身国民走出1-7阴霾这个角度，民族主义对于巴西，对于尤其那个时候的巴西来说，或许也不完全有坏处。但是这个电影问题有两点，一点就是像我们这个往期主播胡立涛提到的，就是说它整个竞技动作的奇观化的这个问题，这个片子其实归结为就是场内记桌，场外抄袭。最后决赛那个慢镜头，这个不要太愣，导演还是看来没拍过电影。说实话，这么多场比赛啊，加起来的所有比赛画面竟然没有当年阿根廷拿奥斯卡的谜一样双眼那一个球场击胸的长镜头牛逼。那哪怕主要的视点都不在球赛本身，但是整个的场面拍的都非常好。所以说巴西阿根廷足球谁更牛逼这不好说，反正拍电影这阿根廷拍的是真好啊。另外就是场外的那些奇观完全都是耐克2006年当时为德国世界杯打造的所谓快乐足球 TV 的所有广告片的创意啊。如果是老球迷的话应该都记得，你像灯塔不落地的那一段创意借鉴的是巴西更衣室杂耍的那一段，而街头杂耍的段落其实是原来耐克械斗的一些创意。最夸张的是这里面有一个说贝利苦练球技，然后教练以为他一直没进球，只是打在了横梁上，但其实后来发现，哦，原来贝利是连续在击中的横梁，大哥，那不是原来耐克给小罗设计的最著名的他连续四次击中横梁的病毒视频吗？那个创意现在网上还能搜得到，包括说好了踢什么任家足球，你看这里边贝利什么马赛回旋，这个等于也成巴西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啊。合着后来无论是齐达内也好，大罗小罗也好，他们的绝技都是早就贝利玩剩下的，这个简直不要太造神了。另外就是失真啊，刚才说了除了从头到尾的歇斯底里的二元对立之外，尤其是黑化马佐拉和教练的这个关系这段，尤其我们都知道马佐拉后来其实真的加入了意大利国籍了，他应该是去 AC 米兰了吧，他可是没有被贝利感化的，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然后当时其实非法还没有限制，他最后加入到了意大利国籍，他就给意大利国家队去踢球了。包括像这个教练，这里面等于给写成一个傻逼。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些资料，你会发现那届最经典的就是这个教练他创造了424战术，这个战术其实后来被包括德国媒体认为是真正领先世界、领先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最先进的战术。这个阵法后来等于是完完全全被发扬光大了，而那个时候欧洲人通过这一次比赛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战术、自己原来的阵型是抱残守缺的。这个片子倒好啊，这完全写反了，觉得好像教练完完全全是跪舔欧洲，然后最后被一个17岁的贝利所感动啊。虽然我们说这个片子主角是贝利，但是这种颠倒黑白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毕竟我们看不到贝利的踢球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资料我们是可以查到的，还有一些已经被捉虫的硬伤，比如说当时还没有红黄牌，但这里面的解说员的解说已经说了是这个什么得了黄牌什么的，包括1950年，就是说这里边铺垫巴西失利，最后啊让全国悲痛的那届世界杯，那个其实那次落败乌拉圭也不是决赛落败的，因为1950年的世界杯根本就是积分夺冠制，它没有决赛。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像1958年瑞典世界杯，现在是被阴谋论成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世界杯了。所以我一直看到这个电影的很多关于说58年瑞典怎么怎么样，我一直觉得很奇幻啊。这个是最近这个今年的世界杯才被爆出来的一个新料，就是1958年世界杯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啊。所以整个这个事件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最后其实是翻译，就是身为 AC 米兰球迷，对于这个最早的瑞典三叉戟的这个翻译都是啥，这里面居然好多都没有翻译出来，像诺达尔这个是 AC 米兰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在里面完全没有翻译准确，包括利德霍尔姆最开始也没翻译对，直到后来比赛的时候才更正了，这些我觉得也是相当遗憾的一部分吧。